薛英龙大战黄金林，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，杀了个难解难分。程咬金呢，怕英龙有失，吩咐擂鼓给助威，给打打气儿。咚咚咚，二十几面大鼓同时擂起，惊天动地。唐兵摇旗大喊：“英龙将军，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加油啊，加油啊！”哎，你看这玩意儿好使唤呢，人来疯，人来疯。拿今天的运动会上也是如此，运动员正跑着呢，加加油。他一高兴，一抖擞精神，忘记疲劳了，就可能取胜。可黄金玲那边也没闲着，你西凉兵也怕女将有失，也是擂鼓助威。两军阵前鼓声响如暴动一般，惊天动地。黄金玲也打算活擒薛英龙，你像头一天伸手多方便，青书圆臂还抓住一个，一探膀被抓住一个，但是今儿个还想使那招不灵了，给薛英龙摇头涮甲的抓不住，证明薛英龙的能耐比那几人要高一截啊！哎呦，黄金玲想要坏，我不是他的对手。看这小伙子越打劲头越足，这后劲还挺大。看来我的体力不支啊，难以取胜。哎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我老师给了我个压箱底的宝贝，我还没使唤，因为我能耐大用不着。今儿个对付薛英龙就得使用使用了。想到这里，虚晃了一招，是拨马便走。拨转马头的时候还说呢，要薛英龙果然厉害，姑奶奶不是你的对手，失陪了，败下去了。薛英龙一看就有点急了，小伙子怎么想的，我们有五员大将在你们掌握之中，是死是活不清楚，你跑了把城门一关，我们干瞪眼干着急呀、啊！不行，没那么便宜，我得想法把你逮住，拿你换那几位弟兄。这是薛英龙的想法，因此拍马舞刀是紧追不舍，丫头哪里走啊，这马跟闪电一样就冲到黄金玲马屁股后头了。这是黄金玲求之不得的，闪秋波往后边一瞅就来了，心花怒放，唰，三尖两刃刀交到左手，腾出右手，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个小铃铛。铃铛您见过吧？他这铃铛啊是白铜的，玲珑剔透，里头有个铃铛锤，后边呢有挽手，往手腕子上一套，高高举过头顶，对着薛英龙一晃，就这么几下不要紧，薛英龙就觉着脑袋瓜子嗡的这么一声，好像这魂不附体呀、啊，魂都飞了。哎呦，脑瓜发沉，扑通一声是栽于马下，人事不醒。西凉兵过来把薛英龙也抓了俘虏了。程咬金在后头看得清楚，哎呦，怪不得这丫头邪乎，还会妖术邪法呢，这什么铃铛，这是怎么一晃荡大将就栽于马下，收兵，快收兵，收兵，收兵。程咬金大败而回，是收兵撤退。单说黄金玲啊高兴啊，告诉手下的军兵，慢点捆，别勒得太紧。姑娘，这是只虎啊，这不勒紧点跑了呢，跑不了就行啊，别
都皮累坏了。
你说他还挺关心的，还那几员战将他不这样，唯独对薛英龙例外，捆上抬进骆驼林，回到帅府。哎呀，下了马，挂上刀，有人递过毛巾来擦了擦汗。他那意思呢，我爹肯定得接我来，因为两天打仗我都大获全胜，我爹不定得多高兴呢。但他爹没接他，他往帅府外头一瞅，有轿子，有马匹，有骆驼，好像不是本城的，莫非来客人了？看这样子，这客人还不是一般般的，怎么回事？他打仗他不知道，就这么的进了帅府了。他回到自己的绣楼，那个说怎么这姑娘都有绣楼呢？啊，他这玩意儿当时他实行这个，只要有条件的都修一座楼，姑娘在这住，故此叫绣楼。那没条件的那讲说不起了，哎，那就是老少几位同堂都住在一个屋了。像他们家家趁人直，能没绣楼吗？哎呦，丫鬟婆子一大帮，笑脸相迎，姑娘回来了，姑娘回来了，听说你又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。哼，这算什么呢？探囊取物一样。哎呀，小事一段，姑娘快上楼歇着吧，水都给您打好了，快净净面。摘盔卸甲，漱完口，净完面，换上软烧的衣服，丫鬟把水给沏上，摆了几碟点心，亲兵就请示姑娘。抓那个俘虏已经明白过来了，大放厥词啊，嗷嗷直叫啊，甭理他，关入水牢，让他们上一块凑热闹去。哎，是是是，看好了，别跑了。哎哎，把薛英龙也关进水牢。按下薛英龙咱不提，单说黄金玲喝了两口水之后，往旁边一看，管事的丫鬟叫桂枝。这桂枝啊，别看是个丫头，跟姑娘处的跟亲姐妹差不多少，两个人无话不谈。有时候黄金玲闷得慌了呢，就让这个桂枝搬到自己床上来住，通宵达旦的两人唠闲嗑。所以这桂枝在旁边抿着嘴儿，看着黄金玲咯咯直乐。黄金玲看他一眼，我说你有病啊，你个臭丫头片子，你怎么那么高兴？哟，姑娘啊，一方面呢，您是大展才华，连连取胜，我替您高兴，我乐。另一方面呢，这什么事儿？说这您还不知道啊？黄金玲就一愣，不知道什么事儿。姑娘，我给你道喜了，来了喜事儿了。金玲就更纳闷了，你快照直说吧，什么喜事儿？你就乐得我心发慌。桂枝就说，姑娘啊，您刚到帅府的时候啊，看见门前挺热闹不？又有轿子，又有骆驼什么的。啊啊，是啊，是不是来客人了？是啊，来客人了。您是哪儿来的？从金马城来的。来了一个和尚，一个老道。和尚叫飞波僧，老道叫铁板道，是奉了六国联军大帅苏宝同的令箭来的，赶奔骆驼岭来慰劳三军，知道您打了胜仗了，带着不少牛羊酒肉金银财宝犒赏三军，给咱们鼓鼓劲儿。另外呢，主要还不是为这事儿，听说两个人身负重任呢、啊，给姑娘来保媒来了。黄金良这脸当时就红了，啊，当当当当当当，心跳成一个了。给我保媒？谁呀、啊？南方您知道是谁吗？六国国君之一，排名第三，鱼皮国的国王阿里木。阿里木国王看上您了，打算收您做王妃夫人，这不是喜事吗？哎呦！黄金玲听完这话，一蹦多高，啪一拍桌子，气死我了！ 把这桂枝吓得也一蹦。要姑娘，你看我不说，您非叫我说，这一说您生气了。桂枝啊，我不是生你的气，我是生他们办的这个事儿。鱼皮国的国王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阿里木我见过不止一次了，他是妻妾成群呢、啊。你知阿里木多大年纪了吗？那我哪知道，快70了都。我能不能许配给他呀？他们怎么想来的？这黄金良气得直哆嗦，嗷嗷直叫，丫鬟婆子吓得不敢言语，都静静的听着。就这桂枝敢说话，要姑娘气大伤身，您不愿意说不愿意的，您这么一喊多有不便呢、啊。老爷正在前厅接待客人呢、啊，您这么一叫，万一叫前面听着，是不是不好？我说桂枝啊，你到前面听听去，我爹怎么说的？哎，我去就来。桂枝走了，黄金莲气的又撕衣服又拽头发，呼呼直喘呐、啊，等啊等啊等好半天，桂枝回来了。姑娘啊，我在后窗户偷着听，我听那两个出家人挺能白话，说什么呢？这是六国国君共同拟定的，六国国君给做的主，从中保媒的是联军大元帅苏宝同，今天呢是来打个招呼，另外呢明天就要下彩礼。这门亲事就定下来，说什么给唐军杀退之后，飘良辰宅吉日就接您过门举行婚礼。哎呦，我爹怎么说的？姑娘你想啊，老爷子敢不答应啊？你人家上的不是国君就是大元帅，他小小的一个总兵官怎么敢得罪人家呢？我听那意思老爷答应了。哎呦，黄金良趴着床就哭开了，连撕枕头再撞墙啊，嗷嗷这顿哭啊，谁也劝不了，瞪眼看着。一直黄金良哭得过了劲儿了，浑身的汗都湿透了。我不干，我不干，我就是不答应，我死了也不嫁给他。桂枝一看，小爷啊，您不答应能行吗？父命难违，何况有君主的旨意啊，恐怕这个事儿万难更改了。不，我就要更改，我看他们能把我如之何。我爹做主，我也不干。那姑娘你不干，您打算怎么办呢？我，哎呀，我有了主意了。你把手下那些人都给我叫上来，就是这个绣楼伺候小姐的，都是丫鬟婆子女眷，一共24个，都找来了。房门关上，黄金良给他们开了个会，当面向大家做了通报，说现在金马城来人了，慰劳军队是假的，提亲是真的。要把我的终身许配给鱼皮国的国王阿灵，我是至死不从。我当众向你们宣布啊，我的终身由我自己来定，我对你们怎么样你们心里头就有数，希望你们能帮我的忙啊。丫鬟婆子一听，姑娘啊，小姐啊，您怎么说怎么是啊，你叫我们帮什么忙？你们要严密封锁消息，没我的话，包括我爹在内，也不准靠近我的绣楼，外头站岗放哨。另外告诉桂枝，桂枝啊，天黑之后给我准备一桌丰盛的酒席，我要请客。呀，姑娘您请客，请谁呀？到了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哎呀，这一天难熬啊。后来听说飞波僧铁板道走了，他爹也累了，正在休息的时候钻了这么个空子，他让桂枝拿着我的令赶奔水牢去给我提一个人来。要提谁呀？提那个姓程的。 叫程钦宗啊，问清楚了，把他领到绣楼。哎，记住，千万别被旁人看见啊！要这么说，这么说，这么说。哎，明白了。桂枝挺能办事，理解姑娘的心情，倒水牢。当兵的一问，桂枝理直气壮啊！姑娘有令，要审讯罪犯，提程钦宗。嘣儿都不敢打，锁道打开门，推开，到里边有人就喊程钦宗出来，下去几个人把他的发髻给解开，把程钦宗推出来了。程钦宗一听，妈的妈，我得老了，还要收拾我呀？嘿嘿，那回下油锅没下了，大概这回呀、八九不离十，非死不可了。程钦宗回过头跟窦一虎这几个人说：“哥们儿，来世再见吧，我先走一步。”他心没底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在水牢里头出来，那水哗哗往下直淌。桂枝告诉那些当兵的，把他领到那胡同，把那医生给他明明，进水怎么办呢？就这么的，桂枝把脸背过去。当兵的过来，七手八脚的把身上那个水给他拧了一拧，潮了吧唧，水咕噜噜的，就那么地呗。把他提到绣楼。哟，程钦宗一看，这什么地方？跟上次过堂的地方不一样啊。桂枝就说：“在这等着。”去送信儿去了。一说客人请来了，这阵黄金玲早就打好了主意了，搭了一请字。把程钦宗请进房中，程钦宗进来一看，灯光明亮，香味扑鼻呀、这是闺房啊！那是床，闪断被褥，绣花枕头，下面大衣柜，穿衣镜，红油漆大地板，亮粉墙，这天屋真阔气。看这意思是姑娘住的地方，不像过堂的地方。但往两旁一看，都是女眷，丫鬟婆子一个个瞪着眼，抱着刀，提着宝剑。往正座一看，黄金玲一身便装在这坐着，旁边有一张八仙桌，罗列杯盘，摆了一桌丰盛的酒菜。程钦宗怎么看怎么不明白，这怎么茬这是？故此他没说话。黄金玲打量打量他。你就是程钦宗程将军吗？一点儿都不含糊，这正是我老人家。我丫头片子，你想干什么？要想收拾爷爷，你随便啊。怎么收拾都可以啊，这皱着眉头，不是我爷爷的孙子。丫鬟婆子抿嘴都笑。你说这位还口吃，说点话这个费劲。黄金玲点了点头，程将军，今天把你请来可不是收拾你啊，咱们有些话要讲在当面，咱这可是和谈，懂吗？和谈，和平谈判，不是在战场上动武，所以我要礼貌待人，我把你绑绳给你解开，你可不能跑，你要想歪的想斜的，那你可是自讨苦吃。把绳给他解开，绳给解开了。哎呀，这程钦宗啊，这家捆的拿水那一泡的太难受了，仗着年轻啊，活动活动筋骨，又晃晃腰，这舒服劲儿就甭提了。黄金娘一看差不多了，用手一指，程将军请这边坐。呀，请我吃饭，还有这好事？莫非在做梦不成吗？明明在这摆着呢，不是做梦。管他呢，爱怎么怎么地。程钦宗一屁股的坐下，屋里就剩下桂枝这丫鬟，其他的全退出去了，在外间屋听着，听屋里的动静。万里有个一，轮丫鬟闯进去保护姑娘。屋里就剩下仨人了，黄金玲 坐在小磕巴嘴程前宗的对面，亲自霸盏给他满了一杯酒。程将军，你先把这杯酒喝了，就算我给你压惊了。
钱正一琢磨，这怎么查？这是
莫非酒中有毒，有八步断肠散要毒死我？又一想，不能，他要想收拾我怎么都能收拾，何必酒中下毒呢？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，非那事有什么用啊？不喝被他小瞧，喝。程前宗也没大话，端起这酒杯里一饮而尽，也实在是有点凉。哎，喝着这杯酒，肚子里一觉着热乎乎的，挺舒服。姑娘又给他满上第二杯。程将军呐、现在咱们就正式和谈，谈吧。我洗耳恭听，你想说点啥？将军呐、我有心降唐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有心归顺大唐朝，想求将军给拉个线搭个桥，不知程将军可愿否？
哎呦，程前宗没想到的喜事啊，一蹦蹦起多高，围桌子转三圈。我姑娘，这是真的，你不是发烧，是说胡话吧？呀，
这么大的事情，我岂能胡说呀？发自内心，我打算降唐。
行啊，这事包我身上了。那你爹乐意吗？
我不管他，他乐意我也降唐，不愿意我也降唐。我就把骆驼岭双手奉献给大唐帝国。姑娘啊，你这么做就
对了，你这才叫明智的选择呀。
我可啊不是吹啊，现在大唐朝五路进兵，雄兵百万，这兵临城下，这将至壕边，随后就到。你小小的骆驼岭能挡得住百万雄兵吗？一走一过就踏汤平了。你别看眼前我们小哥几个吃了亏，被你抓住了啊，这是小事一段。他唐朝百万雄兵战将千员呢，我们算个啥呀？我们死了比我们强的人都多的是，对不对呢？姑娘，你这么做，你太聪明了。你放心，你县官投降，立下他特大功劳一件，皇上一高兴，加封你显官呢，比这官他大的多得多。不过呢，也欢迎你爹，如果你爹能够降，那他的官就更大了。姑娘，这没说的。这事包在我身上了，那这大案不知你什么时候采取行动？
慢着，话我刚说了一半。
那好一半是什么？你一嘴都说出来。
哎呀，黄金玲的脸呢，当时就变了色了，这说不出，但他这话呀，已经抽空了。跟桂枝都说了，桂枝一看，姑娘说不出，我替姑娘说。
程将军呐、我们姑娘有些隘口的话没法讲，我替她说。
行啊，你们是一家人呢，我是愿闻高论。